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青，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请到武汉作家胡发云先生，请他来和我们谈谈他对武汉疫情的观察，以及这场疫情对武汉文化、政治和社会造成的深刻的影响。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请另外几位嘉宾来探讨湖北病例激增，官员纷纷落马，肺炎疫情能否撼动中国的官场文化。在节目当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发表您的观点并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观众朋友，新冠疫情爆发，武汉作为发源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史无前例的武汉大封城更让武汉的悲情画面成为这场瘟疫的面孔。空无一人的街道，人满为患的医院，军营一般的隔离设施，但是在这些画面背后，多少有温度的武汉故事被忽略了。今天我们就和一位土生土长的武汉作家胡发云先生对话，请他来谈谈武汉人和武汉疫情以及大封城为武汉人带来的伤痛和影响。胡发云先生，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胡发云先生，我想在节目开始之前，能不能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自己和这个武汉的渊源？
谢谢林青给我这样一次机会啊，来谈谈我和我的武汉，谈谈我最近这段时间日夜牵挂的这些武汉的朋友们、亲人们，还有同在一个城市里边生活的这些市民们。我们胡家在武汉有400多年的居住史，我们祖先原籍江西，400多年以前，在那一次全国的大迁徙，也就是湖广填四川的这个社会迁移中，来到了长江和汉水交汇的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先人爱上了这块土地，所以决定不到四川去了，就在长江和汉水交界的那块宝地，也就是现在居仁门、吉家嘴这么一片土地上定居了。400多年以来，我们可能最早的那个先人，他繁衍下来的后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我估计应该是数以万计，或者是数以千计。仅我所知道的，我们胡家从我的曾祖开始到现在的五福之内的这种亲朋这种亲戚，估计是要以100来计算，100-200。
好的，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了70年的人啊，所以今年第一次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回家过年。
好的，您自己刚才提到和这个武汉的疫情擦身而过哈，但是您是来自一个在武汉几百年的这个家族，那么您的根呢是深深的扎在武汉，在这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想听听您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您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怎么样？您对这个整个疫情爆发以后，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是，开始以为是少数不幸者的这种事件，那后来才发现它是关乎于武汉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包括健康人的生活，包括健康人的这种心理都受到了这一次疫情的重大的打击，这是武汉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对武汉的打击。所以你们为这个题目取了一个名字叫城市之伤，应该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也非常令人心痛的这样的一个字眼。
你有没有比如说具体的故事或者例子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例子就太多了，从开始的爆发一直到现在，我先说最近的消息吧。今天的消息就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我非常尊敬的武汉大学的教育家、教育改革当中的最优秀的校长刘道宇先生， 他的儿子给我发来的信息，说他们住的那栋楼今天上午，就是中国时间今天上午封楼了。
嗯，
武大到现在为止，教职员工封楼的户数已经有70多栋。
嗯，
也有死亡的，也有重症的。他们所以封楼，是因为这一栋楼里边发现了有疑似的，或者说是有死亡的，或者是有确诊的，都要进入封楼的名单。
嗯，
刘校长今年87岁，身体很不好啊，所以他在这个封楼当中能不能够扛得过这一次，瘟疫，我们所有的武大的学子都很焦心。
嗯嗯，
更早的呢，我想说一下，我最早听到的第一个死亡的噩耗，是武汉市一个非常著名的环保人士，他是中国自然之友协会在武汉分会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名字叫徐大鹏。
嗯，
他多年以来，可能有20-30年了吧，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环境的保护教育和动物的保护教育。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次培训班关于环境，关于动物保护。最远的南到西双版纳，西北到了新疆。
嗯，
他培训了700多个校长和老师，让他们回去开办对于学生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样的活动的训练班。
嗯，
2002年还是2003年，中国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启超先生的孙子到武汉来，我陪同他观光游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徐大鹏没想到一个后半生都致力于环境和动物保护的人最后死在这样一场瘟疫当中。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我的朋友当中去世的。
嗯，
他是1月14号
好的
染病去世。
胡发云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是您刚才提到是您自己认识的这个人哈。那么我们知道武汉封城以后呢，这个医疗公共体制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的这个报道很多。那么我想除了您了解的个人情况，我想让您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面来谈谈，在人道方面，就是人道灾难呢，或者是其他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大层面的这个影响，再谈谈大面上的情况，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人道的灾难，首先从这次患病的这个面积总人数死亡的人数谈起，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听到的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信息和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一种实际的这样的状况的综合当中有很大的差距。
嗯，
应该说实际的数字要远远的大得多。这个是一个卫生的灾难。瘟疫的灾难，我觉得它还有很多次生的灾难。这个次生的灾难就是，这个心理上的、伦理上的，还有动物关爱上的，这一系列的灾难都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这样的个灾难，它比一个人的去世，在某种意义上，它会对人类、对社会、对武汉市市民这样的打击、这样的刺痛要久远的多。他们带着这样的一种伤痛哪怕是以后瘟疫控制住了，这个社会重归平静，而这次留下的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灾乱，还有家庭遭受这种无妄之灾以后的这个伦理上的灾难，我想可能要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不知能否让它平复。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伦理上的和这个人道上，还有甚至动物上，我想请你能不能举一两个小的例子来跟我们说说您是什么意思，在说到这个次生的灾难方面。
伦理灾难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武汉市这个方面呢又是有特别的强烈，生了病要有亲人照顾，人去世了要有一系列的仪式，让他们觉得这个人活得有尊严，死得呢很安详，死得很有仪式感，而且那个家庭的成员呢也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尽到了一个子女后代的孝道，朋友街坊邻居同事也在对他的这种追思当中获得了一种送走一个慰藉，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人类社会我们武汉市民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突然之间就在这个人被救护车拉着呼啸而去，然后从此就见不到他了，他最后在需要亲人的时候，孤独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或者被推到冰凉的太平间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他需要什么东西，家人全都不得而知，这样的一种伤痛可以说是那个锥心刺骨的。
您刚才提到动物方面，那么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动物方面的人道关怀或者是动物权益等等。
动物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的音信当中有一个有一个我们叫表哥吧，他在年初七的时候因为和一帮同学在一块聚餐，然后染上了这一个新冠病毒，他和他太太同时住进医院，然后呢在七号那一天到现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因为这个当中还有很多误诊呐，还有很多那个转院呐，去世了以后，他太太现在也是重症被关闭起来，他原来还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是我们这边一个大医院的医生，是一个门诊部的这个负责人，也在这一个抢救病人当中自己患上了，这他们家的这一个成年人全部都失去了这个和外界联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两个一个太太一个妹妹两个现在都在重症监护室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反正我们每天在跟他们打听消息，为他们祈祷。
对，
突然他的一个亲戚跟我说到了，他们是住在军区干休所，是一个独栋房子，也封闭了。他说他们家养了一个狗，还留在家里的。他那个亲戚就说：“我在外地，我也不能去，也不能进，不知道这条狗是否还活着。”那就说这条狗它最后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边，最后它等待它的饿死的这个命运。我就想起来，我前些年看到了一个狗的照片。他是被一个铁链子拴在一个小院子的角落里边，等人家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只有皮和骨头的一个标本。那么，这个狗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标本呢？所以这样的事情，它带来的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伤痛，有的时候可能，比一个人去世还要更让人揪心。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救。
对，胡发云先生，我们知道在我们节目以前我们聊天，您说到这个武汉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民阶层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呢，这些人呢是被您称为所谓岁月静好派，很多年来也受益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实际上武汉呢也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工业城市，但是就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在武汉这样富裕的城市啊，面对灾情，我们看到显得如此的无力和无助，在这个整个政府的动作，还有这个社会的运作，公共设施的服务等等，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现实对这个 岁月静好派这个人群是不是形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冲击，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印象的破灭，听听您的看法。
我原来说过的这种那个市民阶层和一批中产阶级，和今天的那个岁月静好派还不太一样。我说的它基本上是指在49年以前，这个社会还有巨大空间的时候，这个市民阶层，武汉的市民阶层是非常发达的，武汉的这一个知识分子也是非常独立的，因为当时那种社会制度啊，它给这一批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啊，一个是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第二个他们在政治上不依附和隶属于哪一个组织，所以当年的武汉的市民可以说90%以上都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状态下啊，不管是贫困啊，不管是富裕，不管是留洋归来的这种博士，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码头工人，他们有自己很大的空间。这一个市民社会呢，它已经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一个社会的序列。在武汉市，当时民国政府的这个政党也好，政府也好，它的这个管辖呀，就到区一级，一个区也就是一个区党部，一个区党部可能就十几个人，然后所有的学校、商店、工厂、一些小企业，包括那个洋人的一些洋行啊、轮船公司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公司啊，大的商场啊，它都是独立的。所以他们有行业工会，有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有善堂来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或者是被丈夫遗弃的这样的妇女，有育婴堂来收养那些在各种各样的灾难当中变成孤儿的孩子，还有一些免费的或者是低廉的学校，
社会有很大一个自主的空间，自主运作的空间。当时对
当时的政府几乎你可以停摆半年一年，对武汉市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民间甚至都有自己的救火队，很多商会，很多那种街道都有自己的救火队，这种救火队我今天在欧洲还看得到，在很多城市和乡村都有，他平时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但是他报名参加了这种义务救火队以后，他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
但是49年以后，这样的自主能力消失了。您的说法是？
对，现在的社会几乎没有这种自主的能力。如果说有一些自主的行为的话，很可能还会被官方盯着。所以最近这些年，包括我刚才说的徐大鹏的那种环境保护的 NGO。还有一些那个自救的一些自组织猫狗的爱护的协会，基本上都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种不存在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您观察到的直接的后果？
不存在就是大家六神无主，因为原来的那些自主组织，街坊邻里、同事这种同学互相之间都知道，谁家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就会有非常有效的非常及时的一种救助。这种救助除了经济上的、财务上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社会人际关系上的这样的一种慰藉和一种保障。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他不会说自己孤苦无告的在一个房间里边等死。或者等着街区小区或者街道的人给自己送菜，那么这个事情很多就是邻里之间就给你解决了。
说到这个武汉人的这个武汉市民这个特色和历史哈，那么胡发云先生，我们在节目前聊到这个武汉的历史和文化，您当时提到从上个世纪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武汉人都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这个群体，那么武汉人是非常有自己的个人特点，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您刚才谈到，但是您觉得在中共执政以后呢，就是这种血性和这个活力消失了，而这种消失呢又和今天这个武汉经历的这个灾难有密切的关系，我想听听您为什么这样说。
当时的这种血性就是个人的这种自由、个人的权利啊， 是和血系有关的。你吃的、喝的、用的，我不靠谁，我才有这个本钱来写信。知识分子敢说话，我不怕你开除，因为我从你这个学校出来了，马上我会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呢，我还可以到报馆去当个排字工人，当个校对，当个编辑记者，或者是收几个学生在家里开个小私塾。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是保障了他的那个写信的这种物质的基础。还有一个，这种写信它是一种社团性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孤身的奋战。这个写信的表达，它会得到这个社团、街坊、邻里、工会、商会他们的认可。
嗯，
所以武汉所以能够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表现了武汉人的写信，是因为他们人和人之间是有一种这种社会性的连接。而我们现在人都是一个被原子化了，每一个人就是孤零零的一个永远只是属于这一个网格当中的一个沙粒你对这个网格完全不熟悉，而且只受管束。那么这样的时候，谁表现出血性来了，谁就会作为一个烈士无畏的倒下。因为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武汉人还是表现出了血性，但是他们最后的这种下场，我想，如果不是出现很大的变化的话，会很悲惨。
嗯，
所以我们知道血性是要靠民众共同来推举的，对，共同来认可的。如果民众表现出冷漠，所有有血性的人最后都会感到悲凉。
对，我想再从一个中国更大层面来看这个武汉的灾情啊。我们知道，由于这个信息的不透明和民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那么中国的这个疫情灾难呢，往往会出现这个受害者呢被污名化的这个情况。像以前的麻风病，到后来的 SARS， 到后来的艾滋，到今天的这个新冠病毒哈。我们看到疫情爆发以后，武汉人被排斥或者无家可归的消息呢比比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来自武汉的求助的声音。您觉得这场疫情如何从深层影响了武汉人的心理和感情？尤其是我想从这个中国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个文化特征和这个群体特征来分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是个也是一个很悲痛的问题，因为武汉人原来他的那个宗法制度下的这种社群组织，他让很多人之间把这一个和他人的关系看得很重，而现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已经失去了，他只有人和单位的关系。所以当一个人造成了对另外一个人有某种威胁的时候这种市民之间的温情早就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一个利害关系，因为你是有病的，
嗯，
所以你要从我们这个门洞里边滚出去，要不然你会传染我们。而这个在原来的一个街区或者一个社团当中，或者一个正常的伦理社会当中，没有人敢这么做的，因为敢这么做的人就会遭到唾骂，很多人就会给他提供尽可能的帮助，那个得病的人也会考虑自己会不会传染别人，这样一种利害关系。所以原来有的这样的一套社会之间的这种人伦关系，现在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把一个患病的人当作瘟神来看，也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一个必然。而得病的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灾难他是一个可耻的人，他获病的人自己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自己是个说不出口的自己是一个很丢人的得了这么一个病，别人都嫌弃，最后他自己也会嫌弃自己。没有谁把得病当作人生当中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对。胡发云先生，十多年前您创作了中国唯一一部有关这个 SARS 疫情的这个长篇小说，但是被中国当局查禁哈。我想听听看，当时是什么触动您写的这本书？因为十几年后的今天，您的家乡再度爆发疫情，您从这两场疫情，当年的 SARS 疫情和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看到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想听听您的看法。
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不断的有人在跟我提起如烟，不管是在微博上、微信上，还是通过邮件、通过其他的 媒体告诉我，他说当年读你的如烟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会再发生一次。他说如果当时我们都把这本书读懂了，当局也把它读懂了，那么今天的这一个新冠肺炎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起码是可以啊减弱它的这样的一个肆虐的这个范围。这个当时我写这本书，实际上我不光是看到了 SARS 的问题，我后来多次说过，我这 SARS 是一个天灾，天灾的背后都是人祸。当时对于 SARS 的处理和今天我们对于新冠肺炎的处理手法是一模一样，开始出现疫情，竭力隐瞒，打压舆论，封锁网络，而且对有些人进行惩处，然后到爆发，啊，到控制不住，啊，然后就是一片混乱，啊，最后，等老天爷发了善心，这一场瘟疫过去了，啊，我这边可以说啊，这和人的这种社会的救援、政府的救援没有太大关系，它是一次，来了而去的这个自然过程。然后他们又开始开庆功会，啊，开始开表彰会，而那些死去的人就永远死去了。而谁都不知道在武汉市SARS死了多少人，他们的家庭状况怎么样，他们该不该被我们记住。我在欧洲四处走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最激动人心的、震撼人心的那个建筑，就是多少年以来不断建筑的这一种黑死病的纪念碑啊。那么欧洲的人他的黑死病的纪念碑不是我们中国的英雄纪念碑，它是受难者的纪念碑，它在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曾经遭受过这样的一种灾难，我们曾经啊违背过啊这一种天理也好，或者常识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知识也好，啊，让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惩罚，我们因此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原来啊那种生活方式，那种人际关系，那种社会制度，那种宗教信仰，它是否具有啊永久的天然的合理性？我们如何从黑死病的这样的一个惨剧当中，我们获得一种进步的力量？然后我们看到了欧洲后来发展出了新教，发展出了文艺复兴，发展出了现代的工业，发展出了现代的科学，现代的医学。那么他的一场啊黑死病，他们获得了这么多的教训和教义，最后让欧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众，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要好好的思考的，要不然一批一批死去的人都像蝼蚁一样啊在这个烟尘当中消散了。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得不结束这部分的讨论了。非常感谢武汉作家胡法云先生和我们对话，探讨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观察。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病例暴增、高官落马能否撼动中国的官场文化，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美国之音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迎回到二月十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就在一些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减缓之际，中国突然宣布湖北十二日单日确诊病例暴增14800多例，中国境内确诊病例突破60000，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也让人们对于中国的疫情透明度再次产生怀疑。紧接着，中国当局在13日无预警撤换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并空降一批官员赴湖北指导工作。那么湖北省前后两个重大的进展相互之间是否存在着吊诡的联系？湖北最高官员落马是罪有应得，还是成了替罪羊？疫情处理不当的问责应该达到中国政府哪个层级？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周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笃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从这个湖北的这个新冠确诊案例来谈起。12号单日暴涨近15000例。那么此前呢，外界有很多人猜测这个湖北疫情被当局低估哈，但是这个暴涨的程度还是让人非常的吃惊。我要首先请陈破空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数字？那么中国的说法呢是，因为调整了这个确诊的方式，那么您觉得是不是有说服力？
这个看上去意料之外，实际上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当局呢一直在隐瞒，他第一阶段隐瞒是拖延不报，拖延了一个半月才向人民预警。第二阶段隐瞒是以官方数据为准，不准其他人发布，信息垄断是另一种隐瞒。那么第三阶段隐瞒就是尽量对官方公布的数字进行缩水。那么即便现在突然说，因为改变了监测方式，把 CT 肺部探测算进去。说，但是仅仅在湖北使用。说湖北当天一天增加死亡病例242，说全国这个确诊病例一下提高到60000，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离真实的数据还是很遥远。
对，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确诊方式只是在湖北适用，而没有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说，那么如果在确诊方式也在全国范围改变的话，那么实际数据很可能还更高。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对这个病例暴增的这个看法，你这个数据您是怎么看的？是不是中国当局增加透明度的努力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另有玄机？
其实湖北疫情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病人太多，而相对的呢，这个试剂检测手段也太慢，导致疑似这个数量呢迟迟下不来，它影响到了治疗了。现在加上这个临床标准呢，就疑似病人就可以迅速转为确认，总体上呢疑似加确认并没有变化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确诊暴涨疑似仍然不减少的话，你可以说是有隐瞒啊。另外呢，这个不是一个增加透明度的问题，它只是针对说是现在的治疗和确诊的存在的问题采取的应对的办法，它是为了加快确诊和治疗的速度，从而尽快的遏制这个湖北的疫情。其他省市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办法呢？因为它人它少嘛，它用试剂检测就够了嘛，它没有很多积压的这种疑似病例。这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技术手段而已。
对，好，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湖北的这个案例哈，病例确诊病例一天之内暴增15000例哈，让以前外界就是关于中国可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怀疑呢得到证实。那么官方对于中国疫情的报道，现在在全球都是一个关注的重点。你觉得还有哪些让外界对于中国的实际数据还是存在一种怀疑的态度？现在大家提到对这个检测的方式的可靠性也有很大的怀疑，在国际社会，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其实最早的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就已经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病情的这个扩散的方式，还有研究，还有这个起源，还有这个整整测试的方式，都一直是没有办法得到决定的。因为到现在为止，现在看起来，如何测定确诊这些事情，还是在这个物资医疗上，特别是测试技术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精准度。再另外加上物资取得的不容易，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一直存在中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应该公开来啊，能够经过这个国际社会的协助跟帮助，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共同解决，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捂着这个罐子在这解决。因为你像生病一样，如果看那个医生不够的话，希望能看第二个好的医生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今天这个突然这个暴增10000多例这个情况来讲，现在外界当然是很大的迟疑了。说第一个，你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把这个数字拉这么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当然大家也知道，刚好就 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事，这个湖北整个人事发表的前后，所以外面一方面有很大的这个怀疑之度，另一方面最重要的猜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前任要这个现在来接的这些人，包括应勇这些人，要求把这个案子先结了再给我，否则你不能在我任上爆发这件事情。
对，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用电话参加讨论，湖南的陈先生，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湖南陈先生您好。
好，先生你好。这样的，我觉得呢，这个官方的隐瞒呢，他们实际上呢，造成的后果呢，跟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两次这个这么大的疫情呢，他们都没接受教训。第一次杀死十几年前，他现在隐瞒啊。一开始，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疫情爆发，他想把这个，因为他决策的人，他根本就是外行，他不懂得这个，他把他的他说推迟这个发布，他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不能等人的，是吧？病毒他你推迟他就到处去就走了500万人，是吧？那么现在造成的后果呢？你现在啊，前昨天投了增加了14000多人，你就是现在报了，人家还是不相信，还是觉得你在说谎话。
嗯。
所以你这个骗子呢？所以骗子你骗人呢？人家总是不相信你，是吧？你骗人，你想隐瞒，造成的后果是你根本人家不相信你了。
好的，湖南的陈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中国的官方数字，那么中国境内的这个确诊病例现在已经突破6万多人。那么此前的中国官媒引用专家的话说呢，中国的疫情开始减缓，而且说呢这个疫情的拐点可能是在4月初等等。但是面对病例激增，你觉得中国的方面的说法现在是不是有说服力？
当然没有说服力。现在最有发言权的是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他们随便说一些数据或者事实出来都让官方无法解释。就像殡仪馆所说的，以前的殡仪馆都是只是6点到12点上班，上午按习俗12点就不能够再烧人了，但是现在是日夜上班，殡仪馆的人只有2小时休息，几乎是24小时上班都不够。然后这个请台施工，原来4000块说一个台施工，现在8000块都找不到人。所以武汉人民就有个总结嘛，说究竟官方数据可不可信，你只要需要看看，那么10万个床位够不够用，还有17万前线的医护人员够不够用，还有口罩防护服和其他药品够不够用，还有就是51个湖北的殡仪馆忙忙的过来，还有就是其他各省市都在支援殡仪馆殡葬队，这是为什么？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就知道官方所公布的数据跟民间的真实数据仍然相差甚远。还是那句话，这个政府仍然在继续进行重大隐瞒。
嗯，宋鲁镇先生，刚才这个魏碧周先生提到，就在湖北这个确诊人数暴增的第二天，湖北高层人事震荡哈。那么官媒在此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那么这两个都是武汉最高层的了，可以说是。你觉得这个从这个数字暴增到这个高层撤换，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一定的关联？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哈，问责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为什么会如此的突出？这有两个原因呢。一是呢哈，就是它政治上呢是集权，经济上但是是分权。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呢，就是政治上是单一制，经济上是联邦制。所以呢，中央政府对体制的控制能力呢，就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免上。这其中呢，也包括问责制是很重要的内容。第二个原因呢，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它来自于结果和绩效，这和西方呢来自程序不一样。你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中国他就没有合法性了，但在美国呢就不受影响。官员出了问题，如果不问责，就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呢，即时和迅速的问责呢，哈，是中国这个体制的一个特点。至于问责和改变诊断方法呢，我认为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呢？因为很早之前呢，就有一线专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媒体也都有报道。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还是和此前一天的常委会他再次提出要应收尽收、应制尽制有关啊，你必须尽快要做到。在这种压力下呢，哈，他们只好就改变了这种测试的方法。
嗯，好的。我们想听听另外两位这个观众的电话，一位是湖北李先生，请简短一些，湖北李先生。
我就想讲一下，因为我是湖北。 我江苏省工作。
嗯，
因为我从来有一年都没有回湖北，但是我2月11号那天时候回小区就把我给堵在外面，说不让我回去，要把我拉去强制隔离，而且强制隔离还要你自己出这个住宿费，一个晚上300-400。
嗯，
我就报警，各方面我说警察来了也非常粗暴的这个来训斥我之类的这种，
嗯，
毫无一点人权都没有，反正这种，
对，
他们完全不讲道理，我跟他提供证明，跟他说我没有回湖北，没有接触回，他们完全不听，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国家，哎呀，太没有人权了这方面。
嗯，好的，接下来再听听上海唐先生对于上海市长调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这个说法。那么上海唐先生您好。
你好，因为英勇啊，他是从一个基层小民警做起的。
对不起，上海的唐先生，您的线路非常不清楚，可能只能请您重新打一下。那么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官员的撤换，那么武汉市长周先旺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他得到肺炎信息之后要得到授权才能披露，道出了这个地方官员的苦衷呢，也被认为呢是甩锅的行为。那么湖北作家方方曾经表示，他说湖北官员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呢是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这件事落到其他的官省里面，他说其他官员表现不会更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些人被解除职务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按照像刚才宋鲁镇先生说的，是因为他们出了问题，所以立刻当局就进行了处理。
到目前为止，一个这个中央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出来，对于这些这个整个疫情所造成人的失职，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办法，否则的话没办法评名分。但是这还完全是一个带那个替罪羔羊的事情。那周先旺这些讲话，显然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在央视的这个访问里头才说。那么他说的也并没有错，因为他这些东西依照这个传染病这个防治法来讲，他必须要上报中央，中央就压住了。现在问题要问说，你上报给谁？你怎么个程序是谁？到哪里？谁压住了？那其当然不光周先旺，其他另外这个王晓东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看得出来，湖北的主要的官员跟武汉的主要的官员都在想办法把这个责任要往上推。他推档并不见得是说他自己一定要怎么要这个脱离这个责任，至少这个周先旺说他也愿意这个下来，如果能够解决事情的话。但问题本身就不是在这里，是在整个体制性的问题。所以真正的最大的这个病毒在哪里？是在中共这个体制，这才是一个真正造成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再发生的原因。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事情，这包括这个外交部都说了，是1月3号已经通告美国了。我跟大家提醒一下。美国是在1月17号，记得吧？1月17号下令，在美国三大机场，这个甘乃迪、还有芝加哥、还有洛杉矶三大机场，针对来自武汉的客人跟旅客实行体温检测。1月17号，美国为什么在1月17号采取这个行动，而中国迟迟在1月20号才由钟南山博士讲这个话，而且习近平自己出面讲话？这就为什么美国会提前3天对于这个武汉的疫情发出这样的重大的警告呢？因为美国人自己知道了，美国政府知道了，马上就是新年就来了，一大批的这些人来到美国来旅游，那美国没办法可以承受得了这样子，没有办法阻挡的这个事情。所以1月17号这个拐点，为什么美国在1月3号知道之后，而看到中方迟迟没有行动，马上春节就来临，所以美国17号就采取这个行动，而美国这样子做了之后，逼得中国。必须要赶快自己宣布，不然美国有什么理由来宣布这个17号对于武汉的事情就要采取这么严厉的行动？
嗯，好，刚才那个上海的唐先生回来了，上海的唐先生，请您接着讲，你刚才有就是谈这个上海的这个应用到湖北去接管湖北的这个工作，请您谈谈您的看法，上海唐先生。
现在声音可以吗？
请您快讲，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就是这个应用啊，他是这个从基层小民警做起的。
对不起，上海的唐先生，您的声音还是非常的不好，请您要不要用座机或者用其他方式来参与节目，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再接您的电话。上海王先生，另外一位王先生希望来谈一下武汉疫情。上海的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我是这么看的，应用呢，他像他们这种高层领导的变动，首先是一个政治的需要，其实这是一个疫情，它不应该牵扯到政治，它只应该牵扯到人命，怎么样去控制疫情。应用作为一个中央指派过去的，那么在他过去之前，那么最好是到了第二天应用一上任，明天武汉的病例变成2个、3个，他把 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像上海，上海的话，应勇现在跑到武汉去了，那么作为上海来说，上海的病例后面肯定也会造假。比方讲上海，它不可能让它的人数变多，如果说变多，那么也不就是代表了应勇离开上海之前给上海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吗？所以说我觉得应勇他们不管他们的人事变动也好，他们这是一个政治的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想讲一下我对现在就是我们
对不起，这位上海的唐这位上海王爷声音也非常不好，请我们这个控制室的同事呢把这个声音调整好以后再让他们进到我们的讨论里面来。好，我想请陈伯国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官员啊，其实是中国高层应对灾难的一个传统。我们知道十多年前这个 SARS 也让不少地方官员丢了官，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想听一看您觉得能不能真正的改变这个中国的官场文化。
2003年的 SARS 啊，这个丢官呢，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还敢这个壮士断腕，还能够就是大义灭亲，把他自己的亲信团派大员这个孟学龙给解职了，而且动作很快。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被解职，动作也很快。那么这次习近平显然比这个胡锦涛不仅是慢了两拍，恐怕慢了十拍。不仅如此，而且更多的考虑是政治。刚才上海的观众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次人事变动了，看了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习家军，去调了四员大将去湖北。第一个特征是习家军，第二个特征是习家军哈，第二个特征是维稳官员，第三个特征是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推行极左路线。像这次调去的一个陈奕兴。一个英勇都是原来上海在浙江是习近平的旧部浙江新军习家军的心腹人物然后他们也是主政这个政法系统的，像陈奕兴是政法的秘书长，政法委英勇以前是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浙江上海这样上的政法系统。然后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王宗麟，还有一个前面那个叫王鹤胜，王鹤胜是卫健委主管宣传的。这个山东这个王宗麟呢，以前长期在这个武警和这个检查系统工作15年，也都是维稳官员，所以去的时候是不是去治病救人，而是去为了维持局面，不是去拯救湖北人民，而是为了防范湖北人民，甚至镇压湖北人民。第三个，加强党的领导，这里边可以看出习近平王沪宁合谋的痕迹，就是要这个继续的往左走，往党的领导走，而且同时有个人选调到香港，这个夏宝龙也是习家军，也是一个极左，在浙江搞这个三改一拆。就是拆毁了大量的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十字架等等，说这些极左官员倒行逆施的人上任来，对湖北人民也好，香港人民也好，绝不是福音，只会是有难了。
好的，我想听听宋如正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官场文化，那么很多人就是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不是说官员不作为，而是他们没有办法作为，在现任体制下不敢作为，不能作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首先回应一下魏碧洲他举的那一个美国这个例子，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因为法国卫生部长呢就宣布法国机场都不做检测，因为他说做检测没有用，他有潜伏期嘛，说潜伏期他也传染，你也没有症状，所以说这是美国和法国他对这个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而且完全相反的措施，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呢，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哈。其实说到官场文化呢哈，咱客观来讲，哪一个国家的官场文化都有为上的一面，是吧？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成员，你如果反对总统或者总理，要么辞职，要么被免职。但中国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经济是分权的，因此呢，要发展经济，只讲政治正确是不行的，必须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如果中央政策和意见不符合地方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执行的。从经济角度讲呢，地方政府也是不为上的。至于说到这次湖北哈，这个蒋超良这个前任省委书记呢哈，他主要在金融界，他没有地方行政经验，缺乏。他去湖北的目的吧，主要是发挥他的经济专长嘛，应对疫情这样的事情超出他的能力了，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历练啊。
对，好，我想还有一位天津的王先生希望参加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天津王先生您好。
这个喂，
请讲。
喂，这个事情就是那当地的官员他不行嘛，就得裁撤嘛，必须安抚那个什么，必须镇压民怒，然后也一些不作为的官员就强行裁撤，然后换上听从党中央领导的一些官员，这样才能好啊。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魏碧洲一个关于美中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在这个疫情不断恶化的这个同时，中国政府仍然拒绝让美国的专家去协助调查这个疫情，引起美国这个卫生官员和媒体的这个强烈的关注，也给国际社会一种很不好的观感哈。我们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昨天就表示，他说中国人民在受苦，他不懂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美国的帮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当局为什么迟迟不让美国的专家或者更多的国际专家进入中国去协助中国的这个防御工作？
当然，一般的猜测，当然如果说是民族主义跟这个国家主义，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啊。现在是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主权，那就当然不希望外界的人到中国来问东问西的东西，特别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是捂在里头的，包括隔离的方式、治疗的方式、治疗的时间等等这些事情。美国这边有很多的流行性这个流行性病的专家，还有各种分类隔离的专家。如果美国这边能够去帮忙，而不是为了要增添麻烦，如果去帮忙的话，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疏解这样目前的这个这样子的疾患啊。那么这样做吧，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合作，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这个病大家的共同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某种人的，不是个定单一人的话，那么这个病毒就必须大家一起来消灭。我必须再提到一下刚刚17号的事情，也许法国的做法不同，不过1月3号中方已经通知美国了，美国已经很在注意这个事情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要迟到1月20号，或者是等到这个湖北人大开完之后才能够做这个决定。难道美国人命是命，那中国人命就不是命吗？为什么等到美国人先宣布之后才做这个事情？所以美国本身自己有他自己，你可以说到美国人自己有他自己的流行性或者各种措施的考量，但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角度来做的。所以从这个现在来看，美方一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专家啊跟中国几次都提了，至少在最开始1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跟提过了，1月20几号再公开再提，就是说私下再提，说所以美方愿意给中方一些协助跟帮助的时候，都不会，那个中方都没有任何回应。美国被迫在1月27号，等于说由他这个卫生部长出面讲这个事情，所以一直看得出来，中方一直在抵挡。那为什么抵呢？就是因为太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公开，没有办法明确化。那么也许这里头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机密，可是他们自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管控，而必须打开来让世界的专家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我想接下来请陈伯固先生，首先对于刚才宋鲁正先生提到这个官员问责的问题做一下回应，还有一个就是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迟迟不接受美国的专家来进行协助防疫。
先说这个美国专家，他是中国呢是采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狡猾的方式，他以民间的手段接纳了美国很多专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病毒杀手、病毒这个叫做克星这个利普金教授，早就到了中国，那钟南山都亲自跟他接机和谈话，到北京一起去腌制。但是中国政府是拒绝了美国政府的专家代表团，是因为除了刚才魏比洲先生提到的两个原因外，还有个第三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武汉的病毒实验室。现在三个原因中，逐渐指向了第三种原因。第一个说华南海鲜市场，第二个说病毒实验室病毒走漏，第三个就是生化武器。现在印度的科学家、美国的科学家、还有法学家、作家，各种还有包括美国的议员，都出来指出这是进攻性的生化武器，是生化武器失控所造成的一场灾难。所以如果美国政府代表团去的话，极可能以美国的情报能力和科研手段，极可能发现这样的因素。那么昨天武汉中午2月13号就在调集人事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大家在猜测发生了什么。众多猜测中，有一人猜测说是不是武汉病毒实验室被报销了，当局要销毁罪证。说这是拒绝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另外钟鲁正提到这个所谓问责制，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问责制，对人民可以问人民的罪。现在的人民已经到了出现什么情况，人民只要不戴口罩就成了罪犯，我们看到是被戴手铐、被拉铁镣子，甚至被罚跪、被殴打，突然之间文革场景、暴力场景就出现了，所以更不用说其中存在的歧视。至于说官员如果说勉强有什么问责制，上对下问责，而下不对上问责，习近平自己讲一直以来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他应该讲出他亲自隐瞒、亲自封口，要亲自问责自己。连古代皇帝都有下罪己诏，习近平没有。不仅没有，这次在调人过程中他跟胡锦涛的做法相反，胡锦涛是大义灭亲，他自己是任人唯亲，专门拿习家军趁乱上位，就是把这个叫做发国难财，趁机把这些湖北高地、政治高地、武汉高地都抢夺下来。但在湖北又可以具体看，这个市委书记马国强，一方面他早就有辞职的意向，市长透露他1月份这个市委书记就想辞职不干了。第二个，马国强在中央电视台说了一句话，他如果我们能早点采取动作，早点采取防控的话，不至于今天这么严重的局面。他说我们 指的不是他，他没有这个权利，指的就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高级决策层。说习近平本身出来要负责任，说你在这里调人，上海观众讲得很好，是政治化的调人，根本不是救人。你调了些政法官员、维稳官员、宣传官员去干什么？那么他们懂医疗，懂为什么？本来按照民主国家、正常国家，医疗问题归医疗解决，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经济问题经济解决，外交问题外交解决，在中国一把抓全是政治解决，什么都政治化。说在湖北面临的就是这个政治化的局面，谈不上问责，要问责习近平应该下台。
嗯，好的，确实是像宋德珍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接见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说一切都是我亲自的指挥哈。那么他当时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不是现在看来是失算了？因为很多外媒都认为这次疫情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他最严峻的挑战，您觉得他应对的如何？
嗯，昨天那个殷勇啊到湖北任职的时候就强调嘛，说习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各级政府表态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说这就是大家是一个共识嘛，所以没有什么失算的问题。如果失算的问题，大家谁还去敢讲嘛？应该说这次疫情呢是中国十八大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但现在看来危机已经过去了哈，因为病例呢除湖北以外已经连续十天下降了。只有一个湖北嘛，疫情平息下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次应对呢，哈，第一，我觉得它是比2003年要好很多了，是吧？采取措施12天就出现下降趋势。第二呢，从全球对比的角度，也是应对的是，我认为也是最好的。你像21世纪以来，像中东冠状病毒、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非洲埃博拉。没有一个比中国今天应对的要好。医学界最权威的《柳叶刀》也专门发一个社论，赞扬中国的透明和高效嘛。
嗯，好，请魏碧洲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称赞现在这几天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快速果决，把这个火神山、雷神山建立起来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跟特别的一些心境啊。我就想基本上是一个是放火人来救火啊，那么还称赞他救火的好啊，然后还要称赞这个救火人的努力，这基本上问题完全没有解决掉。那么这样子用这种各种这种动员国家，现在大家说从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动员能力可以看出中国的厉害跟中国的强大。如果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中国一定可以迅速站得起来，因为看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动作，就可以看见出中国这个体系的这个迅速果决，还有能够产生的能量。那这个真的是道因为果的说法。所以这一次如果依照这个刚才这个破光先生说的这些情况下，政治问题这些还是一个用政治手腕跟政治问题来解决事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永远不会得到教训，就跟 SARS 上次是一模一样 的。
嗯，好，最后一分钟想给陈伯鸿先生，您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评论？非常抱歉，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刚才宋鲁尊先生要发言了，像我说就像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官员，因为所有的那些话全是中共官方的话，什么疫情下降、病例下降，什么作为有效，甚至举得比伊波拉这个应付那个好，全都是自说自话，没有任何的根据。实际上中国这次大灾难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之失败、之这个无能无效，可以说是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些事情都还在应验之中，这最终指向的是个制度，这个问题本身产生大瘟疫的爆发就来自于这个制度，最后来收拾这个局面，收拾到这个局面，完全收拾不下去也是这个制度。如果中国不改革制度、不反省的话，事情永远解决不了。说习近平现在没有摆出一种反思、反省、起码的反躬自省的态度，而且说了亲自部署、亲自对话，文宣系统把它改成统一部署、统一对话，英文翻译成集体部署、集体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掩盖，不仅是说漏了嘴，而且泄露了天大的秘密，就是习近平本人、总书记、副总责对于这一场人道灾难、大规模的灾难要负全部的责任。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先生、陈伯鸿先生和宋鲁镇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追踪有关武汉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